道自见，释经灵修。
辨识上主的计划。
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一节。
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话：我指着自己起誓，公义从我的口发出，这话并不反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都必蒙羞。以色列的后裔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彼此夸耀。故事结局代表的不单只是情节的结束，更加是为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作出判断和观点角度。在那些大团圆结局的故事里面，无论主角在中间的部分是受尽多少的苦楚，因着他期待那个最终获得平反的结局，主角往往都能够撑过逆境，一直坚持到底。来到结局，观众还可以投入主角的胜利，一起分享他的喜乐。值得留意的是，当观众再次读这些故事的时候，纵使他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对故事情节已经心中有数，但是这样却不会拦阻观众代入主角在故事里面的种种困境。观众更加会继续联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逆境，并且藉着那个故事主角最终获得胜利的事实，话给自己知道同样将会得到胜利。故事的威力就是在这里了。正是受到其他信徒非议的保罗看见上帝将基督升为至高，腓立比书二章九节用所以，而不是不过或者是但是，正是反映上主不是试图改变基督的厄运，仿佛可怜他的痛苦遭遇继而扭转他的经验，不是这样。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八节，一直潜水的上主不单止终于出现了，还主动积极的高举基督，就是因为上主对基督的受苦人生有着十足的肯定。照字面解释，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全地人民都会向主基督屈膝和宣认他是主。但是当我们知道腓立比书二章十至十一节是暗暗的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经文的意义就必须从以赛亚书和腓立比书的关系开始。第二，以赛亚先知的其中一个主要关怀的事情，就是论证主的确有拣选波斯王古列作为他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主拣选居鲁士正是为了打败巴比伦，以致耶路撒冷能够得以重建。虽然居鲁士不是那位完美的仆人，但是先知依然是他的兴起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以色列人不接受这个见证，居鲁士是主耶和华的受膏者，实在和他们对上主的认识有着太大的距离。上主拣选外邦王去祝福他的子民，比起那些年的出埃及，这种拯救实在太普通了。不能够辨识这个计划的以色列人，就是偏离主的公义。相反，那些跟随主的人就是以色列的真后裔，也都是那些愿意接受上帝计划的人。他们将被称为义并要夸耀，就好像上主在古时可以拣选古列作他的仆人， 今日上主亦都拣选咗用令人厌恶嘅十字架同埋受苦嘅方式，藉基督成就救恩。既然系咁样，保罗入狱能够叫福音传开，并且叫保罗经历上帝恩典同埋更深认识基督，有乜嘢唔可能呢？嗰啲唔愿意接受嘅人，你哋准备蒙羞啦！因为这个已经是基督末世的年代，上主已经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相比之下，居鲁士的管治只不过是上主救恩传承里面的一个短暂时段，但是随着基督的死亡、复活和再来，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了。是什么时代呢？一个藉着为别人生命付出代价去认识上主的时代。思想一个基督徒完全不为福音受苦，你认为有可能吗？为什么呢？万物的结局近了，历史终结的钟声已经响起了，你觉得自己是否预备好呢？上主为基督平反，你有几深的代入呢？唯有那些曾经为上主受苦的人，他们期待上主回来的热切才是最大的。有什么生命是值得你为他们付出的呢？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叶应林，播音张素心。